大家好，欢迎来到文昭谈股论金。今天是加东时间2025年9月22号。过去两天，中国的互联网圈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就是9月21号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终于对于朦胧事件出警情通报了。另外一件事呢，就是近期中国有一个很火的互联网博主叫护晨峰，在墙内被全网封杀，而且中央网信办还专门针对他这种情况发起了一个为期两个月的清网行动，这都算是中国民意领域的两件大事。首先，关于于朦胧事件，消息发酵了10天，全网震动，各大网络平台按照统一的标准、统一的部署来删帖。在动手不动嘴这么多天之后，终于中共动嘴了。9月21号这天，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出了警情通报，消息立刻就登上了微博热搜。那这一回呢，是没有任何舆情引导啊，就没有什么案情披露，也没有解释，直接上手来忙的就是抓人堵嘴。通报的主要内容呢，其实是说抓了三个所谓造谣分子，一个是郑某某，女40岁，她所谓编造的谣言呢，是说大佬要潜规则于朦胧，狗腿子替大佬组局，于朦胧被灌醉后侵害，想不开跳楼了。啊，说他这个散播谣言的方式是在热门话题的评论区散播，也就是通过发表留言来散播。第二个被抓的是袁某某，女29岁。警方指控他编造的所谓谣言是于朦胧被吊在高楼，被拔掉了手指甲，又被开膛破肚，被丢下楼。第三个被抓的叫徐某某，也是女41岁。通报中说他所编造的谣言是于朦胧的母亲和妹妹被控制，监控被破坏，背后的势力挺大的。这三个人在通报当中都说公安机关对他们采取了强制措施。至于另外有一些参与了传播传闻的人，通报则说公安机关依法对相关人员进行了处理。那我的理解啊，意思是情节较轻的人比较多，那公安机关呢就不一一列举出名字来了啊，只是对他们约谈训诫，最多进行刑事拘留。至于上面所说的这三位呢，属于情节比较重的，会按照寻衅滋事罪进行刑事打击，故而拎出来单独说。那这就是杀鸡儆猴，只有暴力，没有任何沟通的尝试了。这一篇警情通报其实也是有可以分析的内容的。大家注意到没有啊，通报里面重点所打击的谣言其实是有选择的，真正流传很广、杀伤力很大的那部分谣言呢，并没有被包括进警情通报里面。那么真正杀伤力大的谣言是什么呢？就是有关权贵和大佬的身份。一个受到关注程度很高的神秘人物，就是参加了于朦胧致死那个酒会的制片人辛奇，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谁？有人说啊，他是蔡奇的私生子，还有辛奇与资本圈的田海荣、田海燕姐妹俩的关系，与导演程青松的关系，以及通过了他们和权贵圈扯上的关系，是传闻后几天重点之所在。关于于朦胧死前被虐待、被殴打，传出了音频这一部分呢，其实他的目的就是想要说明于朦胧搜集了权贵圈洗钱的罪证，存了个 U 盘，行凶者是为了逼他交出罪证才虐待他的，重点仍然是在权贵和洗钱的这个事情上。至于这个陪酒和性侵怎么和洗钱扯上了关系呢，那是由于中国的影视圈本身就是个洗钱圈，一段时间以来有许许多多人热衷于投资影视剧，就是带有强烈洗钱意图的。其实这是1990年代香港电影界开的头，后来经验移植到中国大陆来的。那请问影视圈洗钱是怎么洗的呢？套路说起来也不复杂，无非就是高报成本和高报收入两种办法。高报成本的洗钱方式啊，比如说在电影当中不仅要搭一座宫殿，这个宫殿在电影的最后要被炸掉，那请问成本是多少呢？也许花不到10万块钱，但是电影公司也就是制片方会说，为了让设计逼真，我们费了很多心血，几亿起稿啊，找了什么知名的设计师之类的啊，还找了什么历史顾问给我们提供一些资料，所以花了很多钱，花了100万。那这100万元呢，它作为劳务费和设计费就会被支付给一家外包的布景公司，而这家外包公司实际上就是出资人自己的马仔开的公司啊，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就是电影的出资人自己。于是投资方投入电影的100万元，实际上进入电影制作的只有10万元，而剩下的90万元呢，则是进入到这家布景公司，成为了他的营业收入。而这个出资人他钱的来路是有问题的， 但是他通过让这笔钱成为了电影制作成本的一部分，成了那家外包布景公司的营业收入，于是就合法了嘛。再有一种高报成本的洗钱方式很常见的，就是通过演员的阴阳合同，实际给演员的片酬比如只有10万元，但是公开的合同里面写的却是100万元，也是高报成本。那在这个交易当中，桌下充当白手套的是谁呢？就不是上面讲的那个布景公司了，就是演员的经纪公司。这种套路通过2018年范冰冰阴阳合同事件被曝光啊，从而广为人知。像范冰冰这种大腕呢，他已经不再需要第三方充当经纪人了，他有自己完全可以控制的工作室。但是范冰冰有可能是在帮谁洗钱呢？这部分内幕就被掩盖下来了。范冰冰事后自己承担了全部责任，他交了罚款，也上了劣迹艺人的名单，他扛下了全部责任。但也正因为他守口如瓶，风头过了几年之后，他在强外又火起来了，在马来西亚又获得了发展，最近还在马来西亚获得了拿督的封号啊，为了表彰他对马来西亚旅游事业所做的贡献。而且范冰冰还有了自己的美妆品牌美丽范。其实上次交完那9亿元罚款，相当于把范冰冰几年的收入都给倒腾空了，现金流对她会是很大的问题。但是几年之后范冰冰又满血复活，请问资金是从哪里来的呢？啊，还有她的那个美丽范美妆品牌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销量呢？都让人充满了好奇。比如范冰冰有一款面膜上市3天就卖掉了20万盒，她瞬间变身带货女王。那请问这个销量是 organic 的，是她的粉丝有机转化成买家的呢？还是说有人故意给他刷单，给他冲销量，实质是在给他输送资金呢？这都比较令人好奇。总之范冰冰的满血复活背后又是满满的故事，她就是话题女王嘛。好，拉回来，上面讲的是高报成本这种方式来洗钱，至于高报收入的方式呢，也很好理解，在电影业高报收入就是刷票房嘛，也就是冲虚假销量。比如一部电影号称啊上映多少天之后就收入几个亿，可是你真正去电影院看呢，里面并没有几个人。那这个中间是怎么个猫腻呢？其实就是大佬通过分散的账号、分散的个人大量的购买电影票，反复重复的买票，在这个过程当中问题资金那就变成了电影院的票房收入嘛。所以在这个交易当中充当白手套的就是院线，这部分虚空增加出来的所谓票房收入，在完税之后就变成了电影院的合法收入。影院在抽了手续费之后，又以公司间的业务往来随便编个理由什么的，又回到了啊那位大佬的某个账号手中。其实这就是1990年代以来香港电影圈就玩烂的洗钱招数。那说回到于朦胧这个事情上来，中国影视圈的经纪公司们就是这样通过自己旗下的艺人疯狂洗钱的。在这次于朦胧事件激起的公众大讨论当中，有一些人趁机爆料说，艺人经常会看到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账上有莫名其妙大笔资金的进出，但是又不敢问，还说经纪公司所赚的钱其实来自于明星自身商业价值的只有一小部分，他利润的大部分是来自于哪儿呢？其实就是来自于帮大佬们洗钱，来自于这个事情的抽成，也就是手续费。这股黑色的资金流把投资人、制片方、编剧、导演、经纪公司和明星串在了一起。所以为什么有些明星已经成名了还要陪酒还要现身，压根儿就摆脱不开这个潜规则呢？那是由于这个潜规则背后不是什么给不给面子的问题，而是洗钱这条黑色的资金链，这股黑恶势力利益太大，势力太大，一般的明星是挣脱不了的。传闻中说于朦胧拿到了证据，就是指他拿到了利用他的工作室洗钱的证据啊，他就想以此来摆脱那些大佬的控制和要挟。还有一些演员出来痛斥影艺圈的陪酒文化，想说又不敢说的背后潜台词也是指的这个事儿。那我们今天呢就把它解释清楚。演艺圈啊，由于它并不提供实体产品，所以它可以编造的成本和利润空间都非常大。它一会儿说赚翻了，一会儿又说赔翻了啊。一部电影哪怕再烂，经过一番包装炒作以后，也可以被吹成是爆款神作。所以演艺圈就成了洗钱业的最爱。关于于朦胧这个故事所涉及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复杂的联系，这部分故事性比较强的内容，我会放在咱们另外一个频道文昭思绪飞扬来聊。那在9月21号出的这个警情通报当中呢，这部分最重要的所谓谣言啊， 洗钱、权贵、U盘，为了掩盖罪证杀人灭口这部分谣言，却完全没有提及，连抓造谣都抓了个避重就轻。还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就是警情通报当中提到的三个所谓造谣分子全都是女性，有两个还在40岁以上。那这个事实最起码是政委的一个猜测，就是之前有很多人认为于朦胧的舆论风暴就是躺平青年搞出来的，是这些青年失业了在家没事干，精力过剩捣鼓出来的。在我的评论区有人就持这种看法。我上次在节目当中说啊，于朦胧这个事情激起这么大的舆论反弹，我一开始是没有想到的，原因我现在都没搞明白。因为我的印象当中，中国人对于娱乐明星是不会倾注这么多关注的。于是在评论区就有人来给我解释啊，说我来解答你的疑问，那是由于中国青年失业率比较高，大伙躺平在家就是刷个剧打个游戏什么的，对明星很关注，对明星的琐事都如数家珍，他们心怀不满，于是在于朦胧这个事情上借题发挥啊。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过于自信又想当然的解释，但从目前被抓的人年龄来看呢，一个29岁，两个在40岁以上，都过了躺平青年的年龄啊，几乎都是要躺平中年了。当然我们现在并不清楚这几位他们是处于失业还是就业状态，不过从我的观察来看呢，在这次舆论风暴当中受到触及非常深的一个群体，反而是对社会了解深入的一群人。许许多多谣言啊，你看传播那么广，其实它的情节相当复杂。按理说呢，情节复杂弯弯绕的东西，社会小清新是不容易看懂的，是不容易在青年群体当中流传的。比如我们上面讲的那个洗钱的过程，估计咱们观众当中30岁以下的观众，你不听个两三遍，又不去网上搜一圈资料，都是听不懂的。那这样情节很复杂的传闻能够传播甚广，那说明它跨越了好几层屏障，触及到了过去八卦消息不容易触及到的人群啊。所以呢，就关于于朦胧他的各种传闻，大家各取所需，广泛共情，就在网上酝酿起了这么大风暴。实际上于朦胧事件到今天已经起到了发动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作用，这是铁链女事件之后又一起影响深远的中国网络舆论事件。另外，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影响重大的另一起事件，就是网红顾晨峰的被全网封杀，而且中央网信办还专门针对他这种情况定制了一次为期两个月的清网行动，是这么说的。
近日，中央网信办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网整治恶意挑动负面情绪问题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聚焦社交、短视频、直播等平台，全面排查话题、榜单、推荐、弹幕、评论等环节，重点整治四类问题，包括挑动群体极端对立情绪、宣扬恐慌焦虑情绪、挑起网络暴力戾气、过度渲染消极悲观情绪。
那请问顾晨峰到底做了什么呢？其实这已经不是顾晨峰第一次被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回顾一下顾晨峰的被封杀史。他第一次被封杀是在2023年，当时他走的是街拍路线，主要内容呢是直击社会底层的生活以及做购买力方面的比较。比如100块钱人民币的购买力，在中国的超市能够买到多少东西，在美国的超市又能够买到多少东西，就是做这类对比。2023年导致他被封的那支视频呢，是关于养老金购买力挑战的话题。他实拍了一个每月养老金只有107元的孤苦老人啊，就这么一支视频激起了广泛共鸣，也获得了很多转发，然后他就被封了。一段时间以后，顾晨峰又被解封了，被放出了小黑屋的户子啊，于是就放弃了街拍这个赛道，走进了测评对比和直播问答这个领域。2024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在一次直播当中，有人问他，你认为习近平是独裁者吗？顾晨峰停顿了一下，然后被吓得就情绪爆发，就激烈的指责那个提问的人，说他违反了直播规范，挺有意思的。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你认为习他是一个独裁者吗？
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啊！这种人严重违反直播规范，我第一时间给他挂掉。这种人疯了吧？这种人。
顾晨峰狂怼了对方一分钟，结果还是被封了直播间。过了一段时间又解封了，第二次被放出小黑屋的户子又学精了，今后只要有人在直播当中提出政治问题，他就第一时间断播，就掐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问过他对文昭谈古论今是何评价啊？如果有人要问的话，估计他第一时间也是掐麦。但就是这样，这一次顾晨峰还是被全网封杀了，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最彻底的一次。因为 由于他这种情况还专门引出了一次清莽行动嘛，所以护尘封的问题相当于什么性质呢？相当于是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再加现行反革命里的典型反革命，那他就是永远没有被摘帽平反的那一天了。今后户子的唯一出路还真的就只有润出国外了。那请问户子这次到底犯了啥事儿这么严重呢？那是由于他所发现的流量密码操作着操作着啊，就过了界了，就超过了当局许可的范畴，他就被封了。所谓流量密码，我这一说就成了明码了啊。但是我不建议大家效仿，因为一般人没有能力操作这种密码，搞不好还会适得其反，惹火烧身。这种流量密码简单的说，就是把人群简单二分，挑起冲突，有冲突就有争议，有争议就有流量。比如你把人群简单二分成为小粉红和汉奸，爱国群众和反贼，男权和女权，川粉和川黑啊。当然这种二分法呢，你得挑一个特定的人群当做靶子，或者挑一个名人，挑一个争议事件当做靶子，在这个事情上把人群分为支持和反对的两群，然后呢当然对攻就起来了，流量就来了。因此呢，很可能你需要先去攻击某一群人，或者是攻击一个名人。所以呢，这种拉流量的事情呢，搞不好就成了拉仇恨，也会把你自己陷进去，日后会被流量反噬。你日后没忍住打个老婆什么的，就会被全网曝光，大众围殴啊！很多人早就瞧你不顺眼了，逮这个机会正好墙倒众人推。所以拉流量的同时，也是在给自己挖坑。那么户子这次找到的流量密码呢，就是把人群划分为安卓人和苹果人这两类。苹果人的特征就是高端、优雅、精致，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呢有比较强的消费能力，买东西都买进口货。所谓安卓人的特征是经济上处于中低端，买货只买国产货，万事抠抠缩缩好比较，但是呢又爱面子好争执，要把自己的消费降级解释成各种各样的高大上理由啊，就这么两类人。苹果手机使用的是 iOS 操作系统，它比使用安卓系统的国产手机要贵很多，所以在消费力上，你一说安卓人、苹果人，就不用过多解释，大家都明白是什么意思啊，就区分出了这么两群人。但是安卓和苹果作为标签，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贴，区分出两群人。比如学历上的苹果人，就是指受过本科以上教育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人，而学历上的安卓人呢，就是二本三本以下的毕业生。苹果车指的是特斯拉这样的价格比较高、品质有保障的车，而安卓车是指配置差又廉价的国产电动车。苹果房是指精装修有品位的房子，而安卓房呢，就是格局差、装修差又不隔音的这种房子。在任何事情上拿安卓和苹果两个标签一贴，就能够把人群分成两波，于是就彼此激烈的对攻，流量就滚滚而来，户子就火起来了。护尘封还有一段非常火的总结：
超市就去山姆，电车就是特斯拉，手机就是苹果。
过上这样的人生，就被护尘封称之为苹果人生。中央网信办所说的挑动群众极端对立情绪和挑动网络暴力气，就是指这一类言论。围绕着护尘封这个人呢，其实也是人群两分，分为护粉和护黑两种。护黑就是他的反对者，认为护尘封是没有资本的资本家，是站在广大普通群众对立面的，人家有钱人是炫富，他没钱也炫富，还崇洋媚外。而护尘封的支持者护粉们则是认为护子其实是以这种方式说出了很多社会的真相。你像特斯拉，那本来就是品质好、品质甩，国产电动车几条街，还有许许多多打着爱国情怀的消费，其实都是不值当的啊！认为他揭示了这一类真相。那么在我看来啊，护尘封的人群二分法，其实他所说的那个安卓人，主体就是涵盖了当前的爱国群众。其实护尘封是从消费行为、消费心理这个角度，深深的伤害了爱国群众，也打击了爱国主题。其实这和他之前街拍对比购买力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之前街拍无非就是要表达中国远未崛起，民生远未富裕，繁华背后万万千千的普通人和那个繁华并没有关系，把人简单区分为苹果人和安卓人，那当然大多数人是落在安卓人这一边，那也就是民生远未富裕的意思，只不过他不敢像以前那样把贫富对比展示的这么直接这么赤裸裸啊，当然买安卓产品的人不一定代表贫困，有的人可能就喜欢安卓，但是呢，相当大一个人群他落入安卓人这个范畴，他是代表了经济发展停滞以后，人们的选择也被锁死，你只能够去买便宜的安卓产品了， 甚至连头脑也被锁死。护尘封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对于这群人来讲就是强烈的挑衅，估计他没有少因此受到举报。护尘封在直播问答当中呢，也多次与爱国情绪直接交锋啊，他还是倡导基于事实和逻辑的思维的，只不过护尘封还远远达不到反抗者那种程度。他的策略呢，就是尽量在一个严酷的环境当中摸索出一条灰色地带，不碰高压线，但同时又能够打开流量的大门挣钱。但事实证明，这个灰色区域也是不存在的，能够发生对立啊，其实它并不是被挑唆出来的，被谁制造出来的，它本来就在那儿，只是有护尘封这么一个人，他提出了一些比较有争议的话题，给了许多人参与的机会而已。护尘封的这一次被彻底封杀，其实也是标志着中国的互联网空间终于从扭曲走向了死亡啊。之所以说扭曲呢，就是本来像贫富差距拉大这种话题呢，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都应该堂堂正正被讨论，护尘封没有办法，只好把这个话题扭曲成了安卓和苹果两个品牌的对立了。但是这种讨论到今天仍然不被允许，被归入了极端言论，给一巴掌拍死，堵死了所有的出路。那是不是说明只要在中国任何讨论真相的话题都是极端言论呢？那还有什么是不极端的呢？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古论今，咱们下次再见，就是星期三了。